上一回我们看到雅各在事件发生了一些事情。
上一次我看见雅各在事件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想弟兄姊妹，我必须和弟兄姊妹再补充这样一件事。
我想同弟兄姊妹再补充一件这样的事。
弟兄姊妹，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多留意一下。
弟兄姊妹读下去的时候，多留意一下。
雅各从前对他父亲，对他哥哥怎样的使用诡计？
雅各以前怎样对他父亲、对他哥哥使用诡计？
那么现在呢？他就一在他儿子们的身上来接受那一个同样的事实。
现在他就在他儿子们的身上一一咁接受同样的事。
他欺骗别人，
他欺骗别人。
然后拉班就欺骗他，
然后拉班就欺骗他，
他儿子们也欺骗他，
他儿子们又欺骗他，
也给他好多难处，
也给他好多难处，
正如他过去给哥哥、给父亲、给舅舅有难处一样。
正如他以前给他父亲、给他哥哥、给他舅舅的难处一样。
这些事情我们真看到，
这些事情我们真看到，
在新约里面所说的，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样去对待别人。
就好像新约所讲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要用什么凉气凉给你。
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人就用什么凉气凉给你。
那这是神在那里管理着那个人一生的年日。
这个是神在管理着人一生的年日。
我们是马虎不得的。
我们是不能够马虎的。
所以在事件发生的那一件事。
所以在事件发生的那件事。
他儿子们是背着他来做那件事的。
他儿子们是背着他来做这件事的。
他不让他晓得他们用诡计来对待事件人。
他不让他晓得他们用诡计来对待事件的人。
事情做完了以后才让他知道。
事情做完之后才让他知道。
那在这一件事上头。
在这件事上面。
如果我们说用人的话来讲报应的话，
如果用人的话讲，这个是报应。
那么当然我们是不是说是报应呢？
当然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是报应呢？
我们说我们不把它看作报应，
我们说我们不将它看作报应，
我们而是看成神把他原来就是那个人原来的所思和所做照样的让别人坐在他的身上。
是神用让这个人的平时所作所事的照样的来坐在他身上。
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特别在雅各的身上，
特别在雅各的身上。
那么现在我们看，
现在我们看，
那么神这样允许这一件事情发生，
神这样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就是说事件的那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说事件那件事情的发生。
一面是叫雅各这个人受对付，
一面是叫雅各这个人受对付，
叫雅各这一个人给拆毁，
让雅各这个人被拆毁，
也让他尝一尝如果人凭着自己来做事的时候，那会接受一个怎样的结果。
又叫他尝一尝，如果人凭自己来做事的时候，要他尝受这个结果。
他从前从来没想到这一点的，
他从前没想过这一点的，
所以他可以欺骗哥哥，
所以他可以欺骗哥哥，
他可以欺骗父亲，
可以欺骗父亲，
他可以欺骗舅舅，
可以欺骗舅舅。
他只看见他欺骗那个结果对他是何等的有利，
他只看见欺骗的结果对他何等的有利，
他从没想到受欺骗的那个滋味是怎样的，
他从没想过受欺骗的滋味是怎样的。
那现在神翻过来让他去尝那个味道，
现在神翻过来让他尝这个味道。
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又要指明的，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指明的，
那神让他尝这个味道并不是让他接受报复，
神让他尝这个味道不是要他接受报复，
而是让他晓得人的自己是如何的可真可厌，
是让他晓得人的自己何等可憎可厌。
那所以你看到当事件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所以看见当事件的事情发生之后，
雅各作声不得，
雅各就不能够出声了。
本该他可以大发雷霆，是不是？
本来他可以大发雷霆的，
但是他说不出话来，
但他现在讲不出话来。
当年在巴旦亚兰对付舅舅的那一些的豪气都不晓得到哪去了，
当年在巴旦亚兰对付的口那个豪气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甚至是默默在那里接受这个事实，
现在在默默地接受这个事实。
虽然他在接受这件事的事上还没有很清楚看见神的手，
虽然他接受这件事的时候还没很清楚看见神的手，
他没有看见这个是神允许那个事情发生来拆毁他，
他没有看到神允许那件事情发生来拆毁他，
也没有看见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来催促他，
亦都冇睇见神允许呢件事情发生嚟催促佢。
那所以在事件这一件事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原因是并不是单单只有一个，
所以喺事件呢件事嘅属灵嘅原则唔系单单系呢一个，
而是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在里头的，
系有比较复杂嘅原因喺度嘅。
一面是叫雅各认识人自己的活动的考验，
一方面叫雅各认识人的自己的活动的讨厌，
一面也要让雅各知道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行走所带来的结果，
亦都一方面叫雅各看见没有跟着神的心意行走所带出来的结果。
那更重要的有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神要借着这一件事情来把他催逼到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里头，
是神要让这件事催逼他回到他对神所许的愿的里面。
那么我们提过亚伯渡口是雅各的转机，
我们提过亚伯渡口是雅各转机，
但是只是一个转机而已，
但是只是一个转机而已，
并不是成熟，
并未成熟，
还没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
还没到开花结果的时候，
只不过是一个转机而已，
只不过个转机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他过了亚伯渡口以后是柔软了，
所以我看见过了亚伯渡口之后是柔软了，
但是不够，不没有成熟，
但还没到成熟，
所以他还是不够完全的信靠神的话，
所以他还没完全的信靠神的话，
所以他应付以扫的时候他还是用他原来的那个本相所有的东西，
所以他对付以扫的时候他仍然是用他本相的东西。
那么现在在事件发生问题了以后呢，
但现在事件发生了问题之后呢，
他仍然想到他个人的面子，
他仍然想到个人的面子。
哎呀，你看他真末了三十节那里怎么说呢，三十四节四章，
你看他三十四章的末了那里怎么说呢，
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中有了臭名。
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中有了臭名。
他仍然很顾存他自己的面子，
他仍然很顾存自己的面子，
又想到自己的安全，
又想到自己的安全，
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那他所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安全，
他想到是自己的安全，
是仍然是自己，
仍然是自己，
但是已经比过去是强多了，
但已经比过去强得多了，
因为过去他就用他自己的办法来应付这一个事，
因为过去他就用自己的办法来应付这件事，
现在他好像软了下来，不晓得该怎么做了，
现在好像他软了下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前后不过很短的时间，那雅各已经显出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前后很短的时间，雅各已经显出很不同的地方了。
虽然 这时候的雅各还是不对的雅各，
虽然现在的雅各仍是不对的雅各，
但起码我们已经没有看见他那种过像从前那样的刚硬，
但起码我们看不见他从前的刚硬。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的里头，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那他怎样来啊继续去越过这一个难处呢？
那他怎样去越过这个难处呢？
那三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了，
三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了，
神允许事件那一件事情发生，最主要的那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走上神要他走的路。
神允许事件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他没有走上神要他所走的路。
我们承认我们这些人常常是知道神的意愿，但是我们却不肯走神的路。
我们承认我们这个人是常常知道神的意愿，但我们却不肯走神的路。
雅各是这样，
雅各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在原则上来看，我们不比雅各强。
在原则上来讲，我们不比雅各强。
雅各是如何，我们也如何。
雅各是怎样，我们也是怎
样。那我们常常在神的意愿上面走了一半，我们就不要走了。
我们常常在神的意念上面走了一半就不走了，
或者说我们在神的路上走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自己岔出去走自己的路了，
或者说在神的路上走了一半，我们自己岔出去走自己的路。
神还是怜悯雅各，
神仍然怜悯雅各，
所以神向雅各说话了。
所以神向雅各说话，
在这一个难处的当中神说话了，
在这个难处当中神说话了。
神对雅各说，
神对雅各说，
起来
起来，
上伯特利去，
上伯特利去，
住在哪里，
住在那里，
要在哪里租一个坛给神，
在那里租一座坛给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
在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
他好像已经忘记了二十多年前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
他好像忘记了二十多年前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
那但是神却没有忘记他向神所许的愿，
但神却没忘记他对神所许的愿。
那么他二十多年前出迦南去巴旦亚兰的那一个晚上，
在二十多年前他出迦南去巴旦亚兰那个晚上，
他向神许过愿，
他向神许过愿，
如果神赐福给他，
如果神赐福给他，
又平平安安地把他领回来，
又平平安安将他领回来，
领回父家，
领回父
家，那他就以神为神，
他就以神为神。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件事，
我们看到一件事，
虽然他在事件的那一个地方，
虽然他在事件那个地方
啊，为神筑了一座坛，
为神筑了一座坛，
也好像承认神是他的神，
好像承认神是他的神，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
神还不是他的神，
神仍然不是他的神，
因为他仍然活在他自己的里面，
因为他仍然在自己的里面，
没有走在神的路上，
没走在神的路
上。那是三十四章给我们所看到的事，
这个三十四章给我们看到的。
那现在神就直接的指出他的问题来，
现在神就直接指出的问题来，
你当年许的那个愿，
你当年许的那个愿，
你现在要偿还，
你现在要偿还，
你当年是在伯特利许愿，
你当年在伯特利许，
你现在就要回到伯特利那个地方，
你现在就要回到伯特利那
里，因为你当时在伯特利曾经立过一个柱子，
因为你当时在伯特利曾经立过柱子
啊，你在那一个地方经历了神向你显现，
你那里经历了神向你显现，
你也在那个地方向神有了许愿，
你在那里向神有了许愿，
那所以你必须要回到那一个地方去还愿，
所以你必须要回那个地方来还愿。
我们看这一件事情，
我们看一件事情，
回到二十八章来看，
我们回到二十八章那里来看，
有几件事情，
有几件事情，
我们就是看雅各所许的愿，
我们看雅各所许的愿，
二十节，
第二十节，
雅各许愿说，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
那这是他要求神为他做的，
这个是他要求神为他做的。
那 神有没有为他做这些事情呢？
咁神有冇为佢做呢啲事情呢？
神全为他做了，
神全为佢做咗啦，
只差一样还没有做，
只有一样还没做，
就是他还没有回到父的家，
就系佢仲未翻到父嘅家。
但是并不是神不要他回父的家，
但系并唔系话神要佢回父家，
而是他自己没有想到要回父的家，
而系佢自己冇想到要回父家。
他到了迦南就赖在那个地方，
他去到迦南就赖在那里，
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反正他没有回到父的家，
反正他就没回到父家，
但是神确实要他回到父的家的，
但神却要他回到父家。
那弟兄姊妹记住这一点，待会我们看35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那个引导的终点。
大家记住这一点，将来我们看到35章的时候大家就会记得这个终点。
那这是他要求神为他做的，
这个是他要求神为他做的。
那然后底下的那一些呢，
然后底下那些呢，
就是他许的愿了，
就是他所许的愿了。
那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是他向神许的愿，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是他向神所许的愿。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
在35章虽然在33章的时候他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也承认神是以色列的神，
虽然在33章的时候他曾经为耶和华筑了座坛，又承认神是他的神，
但是这只是一个外面的光景而已，
但这个只是外面的光景，
虽然那是一个进步，
所以这个是进步，
但是事实上那个进步并不太多，
但事实上这个进步并不太多，
他只不过在那里把神的名宣告一下，就是
他只不过在那里将神的名宣告一下，
事实上他还没有以神作为他的神，
事实上他仍然没有以神作为他的神。
那么现在神向他说话了，
现在神向他讲话了，
那么当神一向他说话的时候，
当神向他讲话的时候，
他立刻就想到他在神面前所要做的他没有做，
他立即就想到他在神面前要做的他没有做到，
同时他也想到，
同时他也想到
在他的家的里面神还没有地位，
在他家里面神仍然没有地位，
神仍然不是以色列的神，
神仍然不是以色列的神，
虽然33章的那一个坛叫做伊罗伊以色列，
虽然那33章的坛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但是事实上神还不是以色列的神，
但事实上神仍然不是以色列的神，
但是现在神一向他说话，
但现在神一向他说话，
那这些事情都显露出来了，
这些事情都显露出来了，
那么因此他里面就受了一个很厉害的光照，
所以他里面就受了一个很厉害的光照，
神说过了话以后，
神讲过话之后，
那么雅各就来对他家中的人说话，
那雅各就对他家中人讲话，
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必须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那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必须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
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头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就说，
第二件事情
你们要结，要自洁，
你们要自洁，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我们要去伯特利，在那里要为神筑一个坛，
因为现在我们要去伯特利为神筑一个坛，
那么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和他从前所许的愿直接发生了关系了，
跟他从前所许的愿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那么当雅各说了这个话的时候，
当雅各讲了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些事，
我注意一件事，
在上一章他责备他的儿子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使我在这里的人面前有了臭名，
在上一章他责备他儿子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使我在这帮这人的面前有了臭名，
但是你看他儿子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这个责备，
但你看见他儿子没有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的责备，
难道他们可以对待我们的妹妹像对待妓女一样吗？
难道他们可以对待我们妹妹好像对待妓女一样吗？
那这是当时他儿子们的态度，
这个是当时的儿子们的态度。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服，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服，
不服雅各的那个传递，
不服雅各的权柄。
因为雅各当时所做的还是在自己里面去做，
因为当时雅各所做的仍然在自己里面，
所说的是在自己里面去说，
所讲在自己里面去讲，
神的权柄并没有在他身上出来，
神的权柄没有在身上出来。
但是现在你看，
但现在你看，
当他接受神的引导的时候，
当他接受神的引导，
他接受神的那个带领的时候，
接受神的带领的时候，
现在要到伯得利，
现在要去巴撒勒，
现在要确定只有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的时候，
现在要决定只有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的时候，
神的权柄就在哪里出不来了，
这个权柄就要出来了。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那么当他这个话这样说出来以后，
当他话这样讲出来的时候，
他儿子们妻子们和所有跟随他的人，
他的儿子们的妻子们和所有跟随他的人，
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
就将外邦人的神像和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
那么外邦的神像，那这个我们清楚了，
外邦的神像，那我们清楚了。
那耳朵上的环子又是什么呢？
耳朵上的环子是什么呢？
哦，那是考古学上的那个资料给我们知道，
那个考古学的资料给我们知道
啊，那是他们在巴旦亚兰那边的人，他们耳朵上戴着环子，不仅是一种装饰，
在巴旦亚兰的人的耳朵上戴着装耳环，不单是装饰，
同时那个环子上面都是印上偶像的，那个是像在哪里的？
同时，那环子上都有偶像的像在度嘅，
也是带着偶像的记号在哪里的？
系带有偶像的记号喺嗰度。
那所以他们把那个环子也交了出来，
所以佢哋将环子都交出来。
我们注意这一件事情，
我哋注意呢件事情，
这的确是一个不简单的事，
呢个的确系唔简单嘅事。
那神像，
神像
对拜偶像的人来说，那是太重要的事。
对拜偶像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个偶像的记号，
偶像的记号，
也是对那个拜偶像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对拜偶像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你不必看太远，
你不用看太远，
你就看看现在的天主教徒。
你现在就看看现在天主教
他们所带着的那一个所谓 medal 那一个神像，
他们现在所带着的那个神像，
那挂在那个项链上的一个小神像，
挂在颈链上的小神像，
那他们就看那个小神像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就看那个小神像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一次去医院里头去看一个弟兄的病，
我在医院里面看我弟兄的病，
那么他从房间里头有一个天主教的人，
从房间里面有个天主教
那个也是病得蛮厉害的，
那也是病得非常犀利，
是动了外科的手术，那个伤口好大，
动了外科的手术，伤口好大。
那么他怎么来处理他的那一个伤口呢？
他怎样来处理一个伤口呢？
你很难想象得到，
你很难想象得到，
他就把那一个 medal 拿下来，
他就将那个偶像拎咗落嚟，
放在那个伤口上，
放喺个伤口上面。
他说这样做啊，那个伤口就很快就复原了。
他咁样就认为个伤口好快，
那个痛苦就可以减少了，
个痛苦就可以减少了。
就是你看到，那这些偶像的记号的东西，对一个拜偶像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睇到拜偶像啊，呢个记号对拜偶像啊非常重要噶。
但是现在雅各说，我们要到伯得利，在那里去接受神做我们的神。
但而家雅各话我哋去巴达利接受神作我哋嘅神，
这一些假神都要完全的清除，
呢啲所有假神都要完全嘅清除，
很稀奇，
好稀奇。
你看到神的权柄在雅各身上出来了，
你看见神的权柄在雅各身上出来
了。雅各还是当时的那个还不够成熟的雅各，
雅各原来当时不够成熟的雅各，
但是因为他一站在神的那一边，
因为他站在神的那
边，这一件事情他是站对了地位了，
这件事情他站对了地位了，
神的权柄就出来了，
神的权柄就出来了。
哦，他们都把这些外邦的神像都交出来了，
他们都将我帮神像交出来了。
那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我们要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件事上
一个真正要神的人，
要真正要神的人，
必须是把从里头把地位让给神，
必须要从里面将地位让给神，
让神在他里面完全的做主做王，
让神在他里面完全作主作王。
那这样，那么他们在神面前走的路，那就开始可以走得正直了。
那么在神面前走的路就可以开始走得正直了。
那么当雅各接过这些外邦神像和那些耳环的时候，
咁当雅各接过呢啲外邦嘅神像同埋呢啲环嘅时候，
我们看雅各怎么做呢？
我哋睇下雅各点样做。
他就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事件的一个橡树的底下。
佢就将啲东西都藏喺事件嘅橡树。
埋在哪里？
埋喺嗰度。
我们都晓得那些神像都是用金银来造成的，
我们都晓得这神像用金银来造成的，
那个环子也是金银子造成的，
那些环子也都是
在人的眼中都是，别说那个偶像的那一方面的事，光是说那个物质这方面都是有很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讲物质的方面，这个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的，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感谢赞美神，
当人的心一转上神的时候，
当人的心要转向神的时候，
把一切不该有的交出来的时候，
将一切不应该有的都交出来的时候，
那是不计，是不会去计较那一个物质的价值的，
是不会计较物质的价值的。
神的儿女的那个价值观念呢，
神儿女的价值的观念，
绝对对那个属地的事物不发生，或者这样说，那个神儿女们的那个对价值的那个观念呢、
或者话神儿女们对价值的观念，
不管那些属地的物质有多贵重，
你这个属地的物质有多贵重，
但是在一个真正心里边向着神的儿女来说，
但一个对一个真正的心向着神的儿女，
这些物质上的贵重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的，
这些物质上的贵重是没什么大意义的，
甚至是等于零的，
甚至是等于零的。
那现在雅各在这一步上你看到了，
现在在雅各这一步你看到了，
是金子也好，是银子也好，
是金子也好，银子也好，
既然是跟偶像有关的，
既然是跟偶像有关的，
那这个就把它完全的埋葬掉，
咁就完全将佢埋葬咗，
不要那些个东西，
唔要嗰啲，
不看重那些个东西，
唔看重嗰啲。
那当他们这样做过了以后，
当我咁样睇过之后，
他们就动身去伯特利了。
佢哋动身去伯特利啦。
那很稀奇的一件事，
很稀奇一件事。
上面雅各非常的担心周围的人起来对付他们。
上一次讲到雅各好担心周围的人起来对付他，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当他们离开事件的时候，
大家我睇到当佢离开事件嘅时候，
他们的确是平平安安的，
佢哋的确平平安安
嘅。周围的人对他们不敢存任何一些的加害的念头，
周围嘅人都唔敢对佢存一啲加害嘅念头，
因为神管理着那一件事，
因为神管理住嗰边，
这是太清楚的一件事了，
呢个非常清楚嘅。
人走在神的路上，神就负人的一切的责任，
人走在神的路上，神就负人一切的责任，
人不走在神的路上，神就不会负人的责任，
人走在神的路上，神就不会负人的责任。
那么虽然雅各现在并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人，
虽然雅各现在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人，
但是他因为他拣选的那个路对了，
但因为他所拣选的路是对了，
神的权柄不仅是在哪里出来了，
神的权柄不单在那出来了，
神的负责也在那里显明了，
神的负责也在那里显明
了。这是太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太有意思的事
情。他们就一直走，就走到那个伯得利。
他一直走就走到伯得利了。
到了伯得利的那个时候地方呢？
去到伯得利的地方呢？
就在那里筑一个坛。
就在那里筑一座坛。
也叫那个地方叫做伊勒伯得利。
也叫那里做伊勒伯得利。
那个意思就是说伯得利的神。
这个意思就是伯得利的神。
那就在伯得利向我显现的那一位就是神。
在伯得利向我显现的那一位就是神。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
那么伯得利就叫做伯得利了。
伯得利就叫做伯得利。
原来伯得利不叫伯得利。
原来伯得利不叫伯得利。
原来伯得利叫做路斯的。
原来伯得利叫
在二十八章那里就已经提到这一个。
在二十八章提到那里，
在这里又再提这一件事。
这里再提这件事，
二十八章所提到的那个只不过是雅各心思里头的意念。
二十八章提到的只不过是雅各心思的意念，
因为他在那里看到天开了，
因为他在那里看到天开了。
哎呀，所以他说这里呀，这个地方真可怕。
所以他看这个地方真的很可怕。
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
这个是神的殿，天的门。
神给他有这个认识，
神对他有这么认识，
但是他却不爱慕这一个认识。
但他不爱慕这个认识。
所以当时那个伯得利这个意思对雅各来说只是一个意念。
所以伯得利当时对雅各来说只不过是意念。
但到了现在呢？
但现在呢？
就不再是一个意念了。
就不再是一个意念。
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那个事实了。
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实了。
所以在这里又再提到。
所以这再提到
这地原来叫做路斯，
这地原来叫路斯。
那路斯是什么意思呢？
路斯是什么意思呢？
路斯就是刚愎的，
路斯就是刚，
就是刚硬的，
是刚硬的。
那个心地很刚硬的，
这个人的心里就很刚硬的，
那就是说很刚愎的，
就很刚愎。
那个愎就是柱心旁做一个服的那个愎，
这个叫竖心旁做一服那个愎。
那这很刚愎的，原来是很刚愎的。
他原来很刚愎的，
这和雅各的那个经历对起来的时候正对了。
这个同雅各经历一对起来的时候是刚刚好的。
没有遇见神以前，
没遇见神之前，
没有真的在神面前给打碎以前，
没在神面前被打碎之前，
雅各是刚愎的，
雅各是刚愎的。
那现在给神一步一步的打碎了，
现在被神一步一步打碎了，
那他就成了伯得利了，
他就成为伯得利。
那伯得利是什么意思呢？
伯得利是什么呢？
神的殿，
神的殿，
神的家，
神的家，
神能得安歇的地方，
神能得安歇的地方。
哦，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呢，
太宝贝了，
太宝贝了。
那现在我们看教会啊，
你刚才看教会呢，
就和当年。雅各在伯得利的那个经历啊，在原则上是一样的，
就同雅各当年在伯得利的经历原则上一样的。
出伯得利的雅各，神不能在他身上得安息。
出伯得利的雅各，神能够在他身上得安息。
神也不能用雅各作为他安息的所在。
神也都不能够用雅各作为安息的所在。
那但是现在回到伯得利的雅各呢？
但现在回到伯得利的雅各呢？
哦，情形就不一样了。
情形就不一样了。
他能成为神的安息的地方了。
他能够成为神安息的地方。
那这正是就是教会的那一个经历。
这个正是教会的经历。
那教会是许许多多原来与神无分无关的人所组成的。
教会原来是一些与神无分无关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但因为基督的缘故，
这是原来与神无分无关的人就成了神的儿女了。
原来与神无分无关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神就用着这一些神的众儿女就组成了那个称为教会的团体了。
神就用这帮儿女组成称为神的团体了。神的
教会，
神的教会了。
那神就住在教会的里头了。
神就住在教会，
教会就成了神的家了。
教会就成为神的家了。
神就在其中得安息。
神就在其中得安息。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个雅各的经历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雅各经历的时候，
我们实在看到，
我们实在看到，
从创世纪开始，神在人中间一直做工，一直做工，就是朝着这个目的来做的。
神在创世纪里面一直作工，一直作工，都是朝着这个目的而作的。
那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那当这个心思这个事实一显明的时候，
当这个心思这个事实一显明的时候，
这里就记载一件事，
这里就记载一件事，
利百家的奶母，
利百家的奶母
底波拉就死了，
底波拉就死了，
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
就葬在巴特利的橡树底下。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不看底下的事实，我们觉得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而已。
如果我们不看底下的事实，就以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而已。
但是当我们一看底下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件事情那个属灵的意义是很大的。
但如果当你看下去的时候，就看见这件事情的属灵意义很大的。
啊，因为当他们在伯特利继续的往前行的时候，
因为在巴特利他们继续往前行的时候，
有第二个人又死了，
又有第二个人又死了。
那一个是谁呢？
这个是谁呢？
那个就是雅各最爱的拉结。
这个就是雅各最爱的拉结。
那么就是说，当雅各回到了伯特利，然后从伯特利起行回到他父家的时候，
就是说他在伯特利回到伯特利，再在伯特利回去的父家的时候，
那当中死了两个人，
当中死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利百家的奶母，
一个人是利百家的奶母、
一个就是拉结，
一个就是拉结。
那么利百家的奶母，
利百家的奶母
为什么会和 他们在一起呢？
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呢？
我们就晓得，
我们就晓得，
当以撒娶利百加做妻子的时候，
当以撒娶利百加做妻子的时候，
利百加的奶母并没有跟他们跟他、一同到迦南，
利百加的奶母没有跟他一起去迦南，
只是利百加一个人跟着那个老仆人到以撒那里，
只是利百加一个人到以撒那里。
但是当雅各到了巴旦亚兰的时候呢，
但当雅各去到巴旦亚兰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这一段时候，
应该在这段时候，
利百加的奶母就和他们在一起了，
利百加的奶母就和他们在一起了。
那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上文所提到他们家里每一个人都带着那么许许多多的偶像，
我们上次提到他们家人都带着那么多的偶像、
那么跟哪一个人有关系呢？
咁跟同边个有关系呢？
虽然圣经没有明说，
虽然圣经冇明
讲，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但我有理由相信，
利百加的奶母把利百加带大，
利百加的奶母将利百加带大。
现在利百加的儿子来到巴旦亚兰，
而家利百加的儿子来到巴旦亚兰，
又做了拉班的女婿，
亦做咗拉班嘅女婿。
那么在这一层关系上，利百加的奶母继续来带大雅各的儿子们呢？那这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理解得出来的。
咁而家利百加奶母再带大雅各嘅儿子呢件事情，我哋可以理解到嘅。
我们晓得那个这里仍然算是东方人。
我们知道这里仍然算是东方人，
因为上面也说雅各到了东方人之地，那就是东方人，
所以下面讲到雅各到了东方人之地，就是这里是东方人。
那东方人的那个 风俗习惯、都差不了太多了，
东方人的风俗习惯都不差得多远。
而若是我们看中国人那的家庭呢，在早几十年以前，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一个的，
我们看中国人早几代之前都看到这个。
那么要是那个家一个奶母啊，他带大了第二代，又带大了第三代，
一个家的奶母他带了第一代也带大第二代，
那个奶母啊也虽然是外人，但事实上也成了那个家里头的一个一个不可缺的一个分子，
虽然他的奶母也成为家里面一个不可以缺少的分子。
那么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利百加的奶母是叫雅各家里头的人跟偶像发生关系的那一个关系人，
他是使到雅各的家人带偶像的关系人。
那现在雅各回到神那里了，
而家神啊，雅各翻到神嗰度啦。
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不能存留。
咁样一个人一定能够存留。
是神就让他死在那个地方。
所以神就让他死嗰度。
就是死在那一个坛建好了以后。
就死在一个坛建好之后，
就是利百加的奶母就死掉了。
利百加奶母就死了。
那我们先越过一些事情来看。
我而家你越过啲事情嚟睇。
那后来那个拉结又在那个伯利恒那个地方死掉了。
咁而家拉结亦喺伯利恒呢度死掉了。
那为什么拉结死掉呢？
点解拉结要死掉？
是不是因为雅各爱拉结爱得太深，因此神要把拉结成了雅各心里头的偶像，所以神就把拉结拿走呢？
系咪雅各爱拉结爱得太深，成为佢嘅偶像，所以神要将拉结拎走呢？
也许我们从表面上是这样看，也好像是有点理由。
从表面上来看，或者有点理由。
他爱这个人爱得太深了，甚至是代替了神的地位。
爱一个人爱得太深了，甚至代替了神的地位。
所以当神对付他的时候，就把他所爱的人拿走。
所以当神对付的时候，将他所爱的人拎走。
那这，但这如果这样看的话，只是看见问题的其中的一个一点点可能。
如果咁睇问题嘅话，只系睇到其中一啲啲嘅可能。
我们注意啊，
我哋注意，
雅各就成为以色列，
雅各成为以色列，
那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系一件唔简单嘅事。
因为以色列就是说神的王子，
因为以色列就系话神嘅王子。
那所以他既然是神的王子，
既然是神的王子，
那他跟偶像的那个关系是绝对的，不能有任何的牵连的。
咁佢同偶像的关系绝对唔能够有任何牵连嘅。
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当雅各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
当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嘅时候，
拉结做了一件什么事？
拉结作咗件咩事？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还记得。
我想弟兄姊妹都记得，
他就把拉班家里那个神像偷掉、偷走了、偷走拿走了。
他就将拉班家里的神像偷咗拎走。
啊，也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来拦了他的父亲的搜查。
他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来拦咗咗父亲的搜查。
那你就晓得这一个人和偶像那个关系又是很深的。
咁你晓得呢个人同偶像的关系都好深啊！
所以在以色列家的当中，神必须要把这个人也拿掉。
所以喺以色列家当中，神亦必须要将人拎掉。
当这些都拿掉了以后，
当呢啲都拎掉之后，
雅各就回到父家了。
雅各就翻到父家。
我们看那个整个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
我睇完整个父啊事情的过程。
先是神说你上伯得利。
神话你上巴达利，
那他的到了伯得利，
他就去到巴达利，
他还了愿，
他还了愿，
那里面那个带领没有停止，
但里面的带领没有停止，
那因为里面那个带领要让他回到父亲的那一边去，
现在的带领就要带他回到父亲那里，
所以他必须到要往父亲的那一边去，
所以他必须要往父亲那里，
那他既然要回到父亲的那一边去，
他现在既然去回父亲那里，
为的是什么目的呢？
为了什么目的呢？
是不是只为着还当年在伯得利所许的愿呢？
是不是为了还当年在伯得利所许的愿呢？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神答应了他，神就一定要把他带到父家，
神说应许他将他带回父家，
那么所以雅各必须要回到父家，
所以雅各必须要回到父家。
那这是神要做成神所要做的，
这个神要做成他所要做的
另外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他回到父家以后要做一个继承他父亲的所有的那一个人。
他回到父家之后就继承他父亲的 一切的人。
那他父亲所有的是什么呢？
他父亲所有的是什么呀？
并不是地上的产业，
并埋佢地上嘅产业，
而是从亚伯拉罕那里所承接过来的神的那一个计划，或者说是神的那个应许，
就喺亚伯拉罕嗰度接过嚟嘅神嘅计划，或者话神嘅应许。
那时以撒已经很老了，
嗰时以撒已经好老了，
虽然还有相当的年日才离世。
虽然仲有相当年日先离世，
但是这一个是神下一再下一代的见证人，
呢个系神下一代嘅见证人，
所以雅各必须要回到父家，
所以雅各必须要翻到
来接上神的那一个荣耀的计划的应许，
来接上神荣耀计划嘅应许。
那在神荣耀的计划的里头，
喺神荣耀计划
要成就的话。
要成就
一切与偶像有关的人物都要拿掉，
一切同偶像有关的人物都要
拿掉，所以拉结也就在这一个过程的里头神让他拿掉了，
所以拉结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将他拿掉了。
那所以我们看在这一章里头死了两个人，
所以看见这章里面死了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都是跟偶像的关系很深的，
这两个人都是跟偶像关系很深的。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要走在神的那个旨意的里头，
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一切阻挡神的人事物都必须从我们里头拿走，
一切阻挡神的人事物都必须在我们里面拿走，
然后神才能在那一个人身上做工，
然后神才能够在这个人身上做工，
把那一个人恢复到神要恢复他的那个目的里，
将这个人恢复到神所要恢复的目的里面。
那么我们回过来再接着就看，
我们回过来就看，
但波德在当雅各到了伯德利，
当雅各去到伯德利，
那筑了坛，
筑了坛，
利伯家的乃母要死掉，
利伯家的乃母死掉，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的向他显现，
神向他显现。
三十五章一开头，他只是听见神向他说话。
三十五章开头，他只是听见神向他讲话。
现在在伯特利，是神向他显现。
现在伯特利是神向他显现。
不仅是给他看，听见也给他看见。
不单止给他听见，也给他看见。
那么当年在伯特利，他只是在梦中看见。
当年在伯特利，他只是在梦中看见。
现在是神明明的向他显现。
现在神明明让他看见。
那是。他能看见神的显现，
他能看见神的显现，
和刚才我们所提到他的经历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
同我们刚才提到的经历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
人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对付有多少，
人在神面前接受对付有多少，
他能领会神的心思意念也就有多少，
他能够领会神的心思意念就有多少。
那这和就是神向雅各显现的那一个原因，
这个叫神向雅各显现。
以前神没有办法向他显现，
以前神没办法向他显现，
以前神可以跟他说话，
以前神可以跟他讲话，
神可以在梦中多次的跟他说话，
神可以梦中跟他多次讲话，
但是他没有看见神，
但他没看见神，
他不能看见神，
他没有看见神。
但现在呢，
但现在
神不仅是让他听见神的话，
神而家唔单止让佢听见神嘅话，
也让他看见神，
亦让佢睇见神。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这个显现，
呢个显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有个非常重要目的。
这一个目的，
呢个目的，
第一，
第一，
给他确定他叫做以色列，
确定佢叫做以色列。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从今以后唔好再叫雅各啦，
因为雅各是人的手抓住人神的祝福。
因为雅各是人的手抓住神的祝福，
哦，人的手是抓不住神的祝福的，
人的手是抓不住神的祝福的，
所以你不能再叫到雅各了，
所以你不能够叫雅各。
虽然这个话在亚伯渡口那个时候神说过一次，
所以这个话在亚伯渡口的时候神讲过一次，
但是现在神是很明确的和他说，
但现在神是很明确的跟他说，
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要叫以色列，
你叫以色列，
因为你是神的王子，
因为你是神的王子，
神的一切你去承受的，
神的一切你承受的，
你既然是 承受神所有的一切。
你既然承受神所有的，
你就不必再用手去抓住神的祝福了。
你就不需要用手去抓住神的祝福，
你就活在那个对的地位上就行了。
你就活在对的地位上就得了。
你是神的王子，
你是神的王子，
你就活在神的王子这个地位上就对了。
你就活在神的王子的地位上就啱。
你把神的王子的这个事实活出来就对了。
你将神的王子的事实活出来就啱。
你再伸出手来抓，那就错了。
你再伸出手来抓，
所以虽然原来是叫做雅各，
所以你虽然原来就
现在不可以再叫雅各了，
你现在不可以再叫雅各了，
你现在开始就叫以色列，
你现在就叫做以色列。
那么这个地位一对了以后，
地位一对之后，
那亚伯拉罕当年在神面前所承受的应许呢，
那亚伯拉罕当年在神面前所承受应许呢，
就又作为神与雅各在应许上的更新的内容了，
就作为神与雅各在应许上更新的内容了。
我们看到神就把亚伯拉罕和以撒的那个应许现在明确的告诉他，你来承接了。
现在神就说将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来向他叫他来承受。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原来的雅各是神不能要的，
原来雅各是神能够要的，
现在神伸手在他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
现在神向他伸手做工作到一个地步，
神能要他，
神能够要他，
并且神不仅是能要他，
而且神能够不单止要他，
并且神不能不要他，
而且神不能够不要他，
神必须要他，
神必须要他，
因为神的那个应许一定要透过他来成就在地上，
因为神的应许必定要透过他来成就。
没有雅各，
没雅各，
神的应许就不能成就，
神的应许就不能够成就。
有了雅各，
有了雅各，
神要在人当中所成就的事情就显明了，
神要在人当中所显明的事情就显明了。
有了雅各，
有了雅各，
神就能说，
神就能
够，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就能够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那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个话是包括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话是包括了非常重大的意义。
说明神不仅是人的神，
说明神单是人的神，
并且神是要把人，把离弃神的人带回神原来的目的的里的那一位神。
这个神就是将原来离弃神的人带回到原来神的目的里面的神。
神从各方面来把人带回神原来的目的里头，
神从各方面将人带回到神原来目的里面，
并且呢，
并且呢，
第三点，这一个目的的成就完全是神自己在那里主动和负责的，
这个目的的成就是神完全在主动和负责的。
那在人这一方面呢，
在人这方面呢，
你只要承认神是你的神，
你只要承认神是你的神，
肯接受神的权柄让神来管理，
肯接受神的权柄让神来管理，
来跟从神的定义，
来跟从神的定义，
神的心意就成就在他们身上，
神的心意就成就在他们身上。
那是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那现在雅各开始给神得着了，
现在雅各开始被神得着了。
亚伯渡口的那个时候，雅各只是一个转机，没有给神得着。
亚伯渡口只是雅各的转机，雅各仍然未被神得着。
现在雅各开始给神得着了，
现在雅各开始被神得着了。
那雅各在那个地方又立了一根柱子，那么就把那个地方确定叫做伯特利了。
雅各就在这里立了一个柱子，就在那里确定叫做伯特利了。
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
从这里我们开始，
雅各生命的成长和他在神面前对神的拣选所发生的那一个结果了。
我们就看见雅各生命的成长和他对神的心意，就我们发现这个结果了。
那当神的带领在他里面催促他回父家的时候，
当神的带领去里面回父家的时候，
拉结死了，
拉结死了。
那拉结死在难产的里头，
拉结死在难产的里边。
当拉结生下他的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在生产中死掉了。
当拉结生下他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在难产中死掉了。
那么当拉结把他的第二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
当拉结将他第二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
哎，他就快要死了，
他快要死了
啊！所以他就想到，才出生的孩子就没有了妈。
他就想到，刚刚出世的仔就没了妈妈。
所以他就给他儿子起一个名字。
他就同他仔起个名字，
叫他做便额尼。
叫做便额尼。
哎，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苦难的儿子。
苦难的儿子。
苦命的儿子。
苦命的儿子。
哎呀，儿子啊，你真是苦命啊！
哦，儿子啊，你真的苦命了。
一生下来就没了娘啊！
一生下来就没妈妈。
我就是按个人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很苦命的儿子。
你姊妹睇因着人嚟讲，呢个的确系苦命嘅孩子。
那么照理来说，这个是事实啊。
照理嚟讲，呢个事实。
雅各应当接受这个事实啊。
雅各应该接受呢个事实。
但是很稀奇。
但好稀奇。
雅各是很爱拉结的，
雅各很爱拉结的，
所以拉结说什么他都要听，他都听的，
所以拉结讲什么他都听的。
那么现在拉结死了，
你看拉结死了，
那么他临死的时候给儿子起一个名字，他没有理由拒绝的。
那他临死的时候跟儿子起个名字，他没理由拒绝的。
一面是为了纪念拉结，他也得接受这个名字，
一方面为了纪念拉结而接受这个名字，
另一方面，那个事实也的确是如此。
另一方面，那个事实的确也这样。
那雅各是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名字的。
雅各是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名字的。
但是稀奇的事情在这里。
但稀奇的事情在这里。
雅各不接受这个名字。
雅各不接受这个名字。
雅各好像很气这个名字。
雅各好像很气这个名字。
但是我的儿子怎么可以是苦命呢？
对，我的仔怎么可以是苦命的呢？
我的儿子怎么可能是苦难的呢？
我儿子怎么可能是苦难
的？如果是从前，
如果我是从前，
这个事情也许我能接受，
或者这个事情我能够接受，
但现在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但现在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现在我的名字叫以色列。
现在我是神的王子。
现在我是神的王子。
现在我是神家里头的人。
现在我是神家里面的人。
我是神所纪念的人。
我是神所纪念的人。
那虽然我的儿子没有了母亲生的母亲。
虽然我儿子没有亲生的妈妈。
但是他还是有依靠的。
但他仍然有依靠。
不是我雅各作为他的依靠，
不是我雅各作为依靠，
是我的神作他的依靠，
是我神作他的依靠。
所以我的儿子不能叫做便额尼，
所以我儿子不能够叫做便额尼，
必须叫做便雅悯，
必须叫做便雅悯。
那便雅悯的意思就是 有依靠的儿子，
便雅悯就有依靠的儿子。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
从这个事实我们看到，
从这个事实我们看到
雅各里面的变化可大了。
雅各里面的变化好大，
的确是大了，
的确是大的。
我们看记得那个罗马书十二章开头的讲到那个奉献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罗马书开头讲到这个奉献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提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现在雅各是刚好走过那个奉献的路，
现在雅各刚好走了这个奉献的路，
偶像交出来了，
偶像交出来了，
神的坛也建造起来了，
神的坛也建造起来了。
那么他实在在那里寻求神，
他的确在那里寻求神了，
他里面心意就更新起了变化，
里面的心意就更新起了变化。
那所以当便雅悯出生的时候，
所以当便雅悯出生的时候，
就透过这个儿子的名字，
就透过这个儿子的名字，
把雅各在神面前的长成印证了出来，
将雅各在神面前的长成印证了出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我们实在看见一个人在神面前成长的过程很不容易，
我们实在看见一个人在神面前成长的过程实在不容易，
走走停停，
走下停下，
停停走走，
停下又走下。
那我就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拉结死了这个事情叫雅各心里太难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拉结死这件事情令雅各很难受。
他本该是要到富家那边去的，
他本来要去富家那里的，
那但是因为拉结死了他埋葬了他，
因为拉结死了他埋葬了他，
那就到了以德台的地方又停下来了，
去到以德台的地方又停下来了。
哎呀，这一停，
一停，
就叫他在神要他走的路上没有往前了。
就叫神要他走的路没继续往前了。
而这一个没有往前，
这个没往前，
就引出他家里出了一个大问题了。
就引出他家里面出了问题。
而这一个问题是太大了。
这个问题太大了。
虽然，这个事情是一个太丑陋的事。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丑陋的事，
但神允许它发生在雅各的家，
但神允许发生在他的家，
别人也许不大知道，
别人或者不知道，
但雅各心里明白，
但雅各心里明白，
我在主的面前，
我在主的面前，
我没有继续的往前，
我没有继续的往前，
所以我就遇到这样难堪的事情，
所以就遇到这么难看的事情，
这是难堪的事情，
这个难看的事情，
就叫他里面又受了一个催逼，
就叫他里面再受一个催逼，
不能停留在这，
不能够再停留在这里，
必须要继续往前，
必须要继续往前。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雅各就去到父亲以撒那里，
雅各就去到父亲以撒那里，
雅各就到了希伯伦那个地方，
雅各就去到西伯伦这个地方了，
希伯伦
这个地方
了。我们感谢神啊，
我们感谢神。
那虽然走走停停，
虽然走下停下，
终景他走到神要他到的地方，
终景他已经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了，
希伯伦这一个地方，
希伯伦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一个是作王之地，
一个作王之地，
大卫就是在这个地方作王，
大卫就在那个地方作王的，
希伯伦就是神在这个地方来显明他的那个荣耀与权柄的地方，
希伯伦就是神要显现他的权柄和荣耀的地方。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现在神把雅各一步一步的带到这一个地方，
神将雅各一步一步的带到这个地方，
那么到了这一个地方，
到了这个地方，
那事情就算一个段落了，
事情就到了一个段落了，
雅各的事情就到了一个虽然不是结局，但是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卸下来的时间了。
雅各的事情虽然未到结局，但可以到了歇下来的一段时间。
当雅各到了希伯伦以后，
当雅各去到希伯伦的时候，
在神的监察的里面，
在神的监察里面，
雅各没有再发生什么事，
雅各再没发生什么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
但有一件事情发生，
那就是以撒死了，
就以撒死了。
那么当以撒死了以后呢，
当以撒死了之后呢，
谁是神的见证人呢，
谁是神的见证人呢，
毫无疑问是雅各接上去了，
毫无疑问是雅各接上去，
以撒一天没有死，
以撒一天没死，
雅各只不过是一个承受应许的候补人，
雅各只不过是承受应许的候补人。
那雅各以撒一死了，
以撒一死了，
雅各就成了神的应许的承受人，
雅各就成了承受神应许的承受人，
也就是神放在地上的那一个见证人，
就是神放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人。
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
弟兄姊妹你看到
为什么神要把雅各 带到希伯伦。
我们又晓得神为什么要将雅各带到希伯伦。
神不让他停留在世间，
神让他停留在世间，
神要他到伯特利，但是神不要他停在伯特利，
神要他去伯特利，但是不要他停在伯特利，
因为神是要让他到了希伯伦，
因为神要他去到希伯伦，
一面是准备接上以撒做神的见证人，
一面是准备接上以撒做神的见证人，
另一面是让神对雅各的那一个应许完全的成就，
另一面就是要让神对雅各应许完全的成就。
那么以撒死了，
以撒死了，
那现在我们在这里，
现在我在这里
把以撒跟雅各两个人合起来来看一件事，
将以撒和雅各合起来来看一件事。
在以撒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人，
在以撒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生命衰残又糊涂的人，
一个生命衰残又糊涂的人。
那这个是以撒，
这个以撒，
我们曾经提过以撒一生当中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们提过以撒一生当中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雅各，
另外一个是雅各，
他对生命的成熟是完全无知的，
他对生命的成熟是完全无知的。
雅各一个人，这个人开头一摆出来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生命，
雅各这个人原本一摆出来完全不懂得什么叫生命的，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两个人是两个极端，
两个人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好像很懦弱很糊涂，
一个好像很懦弱很糊涂，
另外一个是太精明太能干，
另一个是太精明太能干，
不管是哪一方面，
你是哪方面，
好像对神的那个在神的那一个生命的成长成熟的这个事实上头好像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好像对神这个生命的成长好像没什么大的关联。
感谢神，
感谢神，
当他们活在神的应许中的时候，
当他们活在神的应许中的时候，
这两个人都成了神的见证人，
两个人都成了神的见证人，
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所要表明的不是因着他们外面的表现而定规的，
因为神要在他们身上所表明的不是因着他们外面的表现来定规的。
我们曾经提过，
我曾经提过，
神要以撒就是做一个承受应许的人，
神要以撒就是做一个承受应许的人，
他只要站对了做儿子的地位去承受他父亲所有的就对了，
他只要站在做儿子的地位承受父亲的所有就对了。
神在雅各的身上呢，
神在雅各身上呢，
一面是显露雅各这一个人的人的自己是如何的可厌，
他在雅各身上显露出人自己是几咁可厌，
但是神的手要把它做造成神所要的，
但神的手要将它做成神所要的，
把它造就成为神起初的造人的那一个目的，
将它造就成为神起初造人的目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两个人都照着神的心意来活对了，
这个两个人都照着神的心意来活对了，
结果呢，
结果呢，
都成了神的见证人，
都成为神的见证人，
都成了神对付撒旦的一个器皿，
都成为神对付撒旦的器皿。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为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为了这样的缘故，
我们是非常明确的看到一个事实，
我们非常明确的看到一个事实，
不在乎我们在外面能为神做什么，
不在乎我们外面能够为神做什么，
而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活得对不对，
是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活得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活对了，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活得对了，
我们也许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或者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们已经对付了仇敌，
我们已经对付了仇敌，
我们已经成了神的见证人，
我们已经成为神的见证人，
这一点是我们在神面前 很明确的看见的。
这一点是我们在神面前很明确的看见的。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雅各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
雅各到了这样的时候，
他开始步进成熟，
他开始步进成熟了。
虽然距离成熟还有一长段的路，
虽然他距离成熟还有一段长的路，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他已经是朝着成熟的那个方向走了。
但事实上我们看见已经朝着成熟的方向走了。
跟在巴旦亚兰的二十年来做一个比较，
跟在巴旦亚兰的二十年做个比较，
那二十年是白白的浪费的，
那二十年是白白的浪费的。
那现在呢？
现在呢，
雅各在每一点每一滴上都接受神的工作，
雅各在每一点每一滴都接受神的工作。
虽然那个成长或者那个成熟有些时候明显，有些时候不太明显，
虽然这个成长成熟有些时候是明显，有些时候是不明显，
但是那个成长的事实却是在那里进行中。
但这个成长的事实就在那里进行，
跟过去那二十年是完全不能相比，
跟过去二十年是完全不能够相比的。
而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能抓到我们生命的转机，
求主也给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转机。
那么从那一点开始，
从那一点开始，
我们也慢慢的脱离我们的刚硬的自己，
我们慢慢也都脱离自己刚硬的自己，
叫我们从路斯进到变成伯得利，
叫我们从路斯变成伯得利，
叫我们从世界进到希伯伦，
叫我们从世间进到希伯伦，
让神的心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让神的心意可以存在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想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了，
晚上我们交通到这里。